2020下半年，几张图片刷屏，中国第一高校清华里，有人床上铺满了书籍，有人骑车看书，甚至还有高手一边骑车一边用电脑。这些学生被同学们调侃为清华卷王。随后一篇叫做绩点为王，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的爆款文章席卷高校圈。文中提到，清北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普遍的困境，在极度的竞争中，成功压倒成长，同伴彼此 PK， 精疲力竭，你不努力会被淘汰，你拼命努力也只是原地踏步，你不是在上升，而是在横向加速损耗。比如985招生人数基本不变，但家长全社会总动员，压力就从竞争变成了自残式淘汰，资源没扩容，玩家在膨胀，结果就是大家拼命踩彼此的肩膀却原地踏步。随后内卷一词成为了时代注脚，五年后的今天愈演愈烈，随后自有大儒辩经，诸如内卷是社会的新常态，诸如奋进的青春拒绝躺平，诸如亚洲圈子都一样，别老说自家人卷，日韩也卷，你多看看别人的缺点，自己就没有那么难受了。那行，都说卷的尽头是躺平，躺平的尽头是日本，咱们今天就来聊聊日本从卷到躺，从躺到佛，经历了怎样的时代演变。内卷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的社会学家 Clifford Geertz 于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，当时他在观察爪哇岛的农业生产，发现当地的生产资源并不富裕，于是民众为了填饱肚子一股脑的种水稻，但由于水稻的低附加值，大家越种水稻越穷，越穷越饿，恶性循环。基于此，他提出了 evolution 概念，后续这个概念衍生到政治经济各个方面，等他的学说被翻译成中文后，正好赶上时代，内卷一词横空出世，这不就呼应上了吗？但该词至今仍未被收入到现代汉语词典当中，我觉得吧，还是该词的信息商太高，肯定不是因为什么不利于团结、劝底层躺平、不被收割等虚头巴脑的主观因素。那么如今以佛系著称、人人躺平的日本内卷过吗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要是在中文互联网搜这个，那内容多的高低得让你花个1.9元充个严选会员才能看完。但这些内容呢，通常还会配合几个限定语，诸如泡沫破裂、昭和年代等等。毕竟幻梦之前是日本经济的奇迹时代，叠加终身雇佣制和财富膨胀，所有人都有美好的未来。那个时候中产想迈进小资，基层要争做高层，没有人愿意停留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上，即便有人可以接受自己处于基层，但大多数人也希望下一代比自己更优秀，而下一代们则是希望能在父辈的肩膀上更进一步。而正是因为这种生生不息的向上势头，便注定了高阶资源永远是稀缺的。但是在泡沫时代，这种稀缺感被打破了，稀缺的等价物便是金钱，而当年的日本最不缺的刚好就是钱，于是普通人也开始了对高阶资源的抢购，昂贵的公寓、私立的高校、华而不实的奢侈品，月薪3000不妨碍我背个30000的包，毕竟男朋友是干嘛的，老娘值得，月薪30000不妨碍我买个价值1000万的房子，毕竟我转年跳槽薪资又能翻一倍。那些曾经属于特权阶级的物件被下放，但没有人意识到其实特权的价格从未改变，只不过是现在因为时代泡沫自己获得了大量的临时额度，而临额终究会到期，等到社会发展停滞后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，这时候真正手握核心生产资料的人出来讨账，人们才发现这个账单已经付不起了。但是等泡沫破灭后就不一样了，这时候连索尼的分公司经理都成了要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了。而你 my friend， 你忽然发现自己家房子的价值3年腰斩，但银行的贷款如期而至，回头再看看老婆的妆造、孩子的学校，妈蛋，工资不涨就不涨吧，奖金缩水就缩水吧，总比被优化了强吧。基于此，你想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但此时大环境也不好了，你无法以一己之力给公司开源，那为了不被截流，你只能天天的加班，让自己看上去很忙。 而其他的员工看到这样，人家也担心啊，也跟着加班。于是乎，三个人拿着两个人的钱，干着四个人的活，就算没事做，发呆也要等到9:00下班。但这样有用吗？领导会重视你的努力吗？老板会认可你的存在吗？别闹了，领导只会觉得，你们所谓的努力，可能会动摇他的位置，因为他的工资比你更高，裁员比你更危险。而老板只会烦心眼下没有以前的业务多，资产比以前少，等真开了一批才发现少两个人，项目进度也没有耽误啊，那我早他妈就该裁员了，明天就把这俩没事的赖在公司里费电的家伙给开了。举个例子，1997年日本 NHK 曾推出一款节目，名为生活状况相关调查。节目记录了一个故事，时年36岁的业务课长黑木任职于一家不动产代理公司，由于是代理性质，他们公司并没有因泡沫破裂陷入债务危机，但房地产的全面崩盘却让公司的客户没了大半。而在幻梦时期，黑木是出了名的加班狂魔，由于人缘好业务多，日常应酬推都推不掉，每天回家都是11:00以后了。等泡沫破灭后，曾经要接待宴请的客户没了，曾经堆积如山的业务工作也没了，失去这些后，黑木的收入和他的工作量一起被打了个对折，他面对节目时直言焦虑，害怕自己成为不被公司需要的人，并说每天只有待在工位上才能让他安心。所以到了后来，即便手头的业务早已完成，他下班仍然不愿离去，甚至主动要求帮同事完成工作，但同样业务短缺的同事们都拒绝了他。黑木没事情做，就只能把自己已完成的工作再拿出来做一遍。面对记者的疑虑，黑木直言道，总觉得自己不在公司工作的话会被裁掉，家里还有房贷和上学的儿子，只有不停地找事做才能缓解这种焦虑。但他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工作，这就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。而整个社会因为泡沫破裂陷入了经济的萎缩，整体蛋糕变小后，曾经休戚与共的老板与员工，只要有一方想要获得更多的收益，就必须牺牲掉另一方的利益，进而形成了零和博弈。而曾经并肩作战的员工之间更是变得相互怀疑甚至敌视，继而陷入了囚徒困境，留给他们的选择只能是不断地让渡自己的合理收益以换得生存。而让渡权益总有个界限吧，今日割50%，明日割10%，然后得一息安寝。那如果到了实在让不了了该怎么办呢？俗话说得好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，卷不动那也躺下总行了吧。但问题是，躺平是解决内卷的办法吗？如今人们说起反内卷，最直接的方式通常就是躺平。反正上班也买不起房，买了房也不一定能有女朋友，找了女朋友也不一定能订婚，订婚也不一定能结，结婚了也不一定能生娃，生娃了还可能不是自己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加班加不了就不加了，房子买不起就不买了，恋爱谈不动就不谈了，物质只需要最基本的营养摄入就好，比如711的便当，精神只需要最廉价的多巴胺就好，比如暗黑三巨头 S1 SOD IP 社，那里面的姑娘你秃噜皮的都看不完啊，实在不行不还有赛马娘吗？要求都这么低了还用努力吗？躺平摆烂吧。可如果我们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来看，阶级上升的渠道堵死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，如此割裂的情况下，年轻人遵纪守法不惹事，只是躺平宅家打打游戏看看动漫，这已经是相当的体谅国家的难处了。我都自认老鼠了还不行，咋非得给耗子也得套上缰绳拉磨才行？而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是日本政府，虽然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搞经济，毕竟有消费才有经济，有经济才有税收，要是全民变成了专地鼠，我努力生产卖给谁去？所以当社会上出现躺平人传人的现象后，政府马上出手托底养老、医疗、教育。年轻人不是对未来感到迷茫吗？我现在就要告诉年轻人，也许未来依旧迷茫，但有政府在，未来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民生三件套，这大头我都给你解决了，孩子们别躺了，动弹动弹，好日子都在后头呢。那效果怎么样呢？说实话不咋样，年轻人依旧宅家啃老打游戏，毕竟人家是看着父兄两代人 正经卷了几十年，心灰意冷才决定躺下的。那既然躺下有过程，那服也得有阶段吧。而你眼下做的这些医疗、养老、教育福利，不过是给年轻人身下加了块垫子，让人躺得更舒服罢了。就这样，又过了几年，政府才反应过来，真想让人站起来，你光扶不够，得拽才行啊。随后，政府开始复盘，如今蛋糕不够，不够造成了内卷，内卷多了就躺平，那只有两个办法，要么做大蛋糕，要么重新分蛋糕。关于第一条，关于日本再次伟大这个事儿，牵扯国体、姿势、体大，稍后再议。咱们还是聊聊怎么重新分蛋糕这个事儿吧。结果就是，从2016年开始，政府费了大力气修订了劳务、税收等相关法律，整改劳动关系的同时，又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高了最低时薪标准。这里放一张日本厚生省公布的23年学历与工资的平均值。高中毕业27万，专科28万，本科36万，硕博45万。其中本科以下，大家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几乎没差别，硕博才能拉出差距来。但在日本，硕博的难度以及求学成本都很高，因此，除非真有志于科研，否则一般人很少想着将人生的三分之一都放在求学里。而民众也看明白了，当社会平稳后，什么阶级跃升、平步青云之类的，也就是漫画小说里看看得了。不对，连漫画也血统论了。以前说什么努力就有回报，拼命就能做人上人，都是骗人加班的鬼话。毕竟体制内的好岗位就像是艾滋，只能通过血缘、母婴和性传播。天与地早已分离，既然天上的事情没指望，还不如踏踏实实的享受地上的生活。千言万语一句话，只要不惦记着圣天半子，当个普通人也能过日子。因此，如果你经常看日剧，就会发现大家好像都差不多，因为现实确实差不多。普通人从小到大，学校宽松教育，立品立德，考试容易，不活也算丰富。从音乐到足球，只要有兴趣都可以试着玩玩。只要少子化还没解决，大学都不愁念。毕业进入社会，运气好进大手绘社，公司讲究年功序列制，一眼到头。运气差点进个小公司，福利是差点，办公楼是老点，但足够生活。实在不行，打零工都能养活自己，并且发展一定的兴趣。毕竟当如今大学生毕业起薪都达到24万后，拉一辈子车的祥子是真能买下自己的车。这里我举个身边的例子，看过频道前面内容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开装修公司的徐哥。他曾经跟我说，眼下自己公司员工的学历大多是专业学校，我曾疑虑土木这行业不得本科起步吗？许哥听完摇头回答，土木不只有设计，还有建造。我们公司的主力业务是一户建，这种建筑的设计体系已经很成熟了，短时间不会有什么大的更新迭代，所以我需要的只是熟练靠谱的工人。而这类工人大部分会在专业学校培训，一出来就是赚钱积累经验。而真正有经验的老工人，薪资往往比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还高。这番话在后来有一次和徐哥出去钓鱼时，在同行的木工大哥长野得到了验证。用长野大哥的话，你弟大毕业入职大手绘社，工作十年，年收千万，但一天八个会，出差当喝水。而我专校毕业入职八人小公司，年收也有600多。你滑雪潜水，我温泉棒球，你牛排红酒，我寿司清酒，谈不上谁比谁高贵。唯一的区别大抵是你坐办公室腰疼，我刨木头手累，但下了班不还是一起来这钓鱼吗？鱼不会因为你赚得多就多咬你的钩。老杨调笑，大哥通透，但话说你今天好像又空军了吧。长野轻笑摆手，钓鱼钓的是心情。说完，大哥一个人挪到另一边独钓江边。而我好像依稀看到他走的时候把老杨的饵料给顺走了，这会儿在那边一个人挥斥方遒，看着架势好像在打窝。前几天我和老杨踢完球后，就就近找了个地方吃寿司。在师傅准备的功夫，老杨和我说，我发现了一个好玩意儿。你觉得日本人聊天时说什么最多？我喝了口茶回答道，按照经验来说应该是すみません吧，但你这表情大概率不是这句。老杨喝了口清酒回答，没错，すみません排第二，我就搜出来300多条，排第一的是打一救 搜出来700多条，我点进去一看，有没赶上电车的，有考证二战失败的，还有表白被拒绝的，句子模板都差不多，全是虽然有点遗憾，但是大丈夫啊。这么一看，日本人还挺松弛的。而老杨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好像如今的日本年轻人甚至中年人，对于某些失败好像确实有点越来越不在意了，比如升学，比如工作，甚至是婚姻和家庭。随后老杨聊了最近的一个情况，由于我们的业务关系长期和银行打交道，因此老杨很自然地认识了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姑娘，我们暂且称她为林奈吧。这里特别说明，老杨说和姑娘是纯粹的业务往来，喝酒吃饭不过是业务需要。林奈呢，大学毕业就进了银行，一年实习，两年轮岗，三年锻炼，如今算是20代的尾巴，目前升到了调查役，年收800万日元上下，在日本算是金龄可期的状态了。但用姑娘的话说，自己的职业生涯大概率差不多就到这儿了。刚入行时遇到工作堆积，偶尔还加个班，但如今进了审计部门，属于一眼望到头，后面的收入大概率就是年功序列慢慢爬，估计最终也就是1000万出点头吧。但好在工作清闲，就懒得再耗费太多的心力了。年终不涨，打一就，反正目前这个收入刚刚好，再高被税务打劫的也多。优秀员工没评上，打一就，部门人都挺好，给别人我也没意见，我也不缺那2盒点心和购物券。至于升职，还是算了吧，我还在花期呢，真不想整天对着新人们搞出一副前辈做派。而林奈的部门就是这样，所有人都只干好本职，其他勿扰。甚至同年女生很多开始以家庭为重了，因为生小孩还可以带薪请一年假，这点曾让林奈颇为动心。可惜自己从大学出来就是孤家寡人，这份福利怕是没机会吃上了。老杨说到这里，我赶紧切入，哥们儿，家人遇困自当奋起而助，姑娘惦记的那份福利你就没寻思着帮一手？老杨听完摆手说道，咱们和他可不少利益往来，和姑娘因钱结缘，毕竟银座确实没少去，但因利委身那还是算了吧，太下作。而这姑娘潜水冲浪，爬山滑雪，精神生活挺丰富的，我就不耽误人家了。到这儿我才知道，人姑娘是正经的潜水发烧友，能有自由潜教练证那种。这事儿小凡其实挺诧异，说道，潜水这玩意儿不是保底人民币 A8 上手 A7 都得嘀咕的运动吗？这姑娘年收800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才40万，玩得起这个？老杨解释道，弟弟啊，你是天天窝在东京不出门是吧？你但凡去千叶的海边看一眼就知道，这个运动和高尔夫滑雪差不多，基本30岁以上年收600左右就能玩。别说哥哥不照顾你，等夏天我带你去海边看姑娘去，不对，咱去海边运动去。说到这里，其实结合身边的日本朋友就会发现，要说日本人完全不卷那纯属扯淡，但目前的日本确实很少有人愿意为了阶级和地位去花费精力，毕竟投入产出比太低，甚至社会整体也是劫富济贫，那种出人头地努力钻营的人反而被大家视为异类。毕竟日本有句话叫做デルクイワウタレル，但相反的，除去工作地位这些身前事，在面对生活时，日本人倒是喜欢折腾。我见过居酒屋的小姑娘画的一手好油画，也会时常去看梵高的星空，莫奈的睡莲。毕竟上野的国立美术馆一场展览的门票也就20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100，也就是人家一个来小时的兼职薪资。我也见过普通的高中的足球教练，他领着孩子挂起制霸全国的横幅，最终真的有人进入了日本青训。我更见过一个姑娘无比用心地给小凡做了一个星期的感谢便当，只为了让小凡帮他带2个 Nancy 的隐藏盲盒，当然最后小凡还是只收获了一张好人卡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，生活中小事累点卷点，但有着明确的可预知的收益，这也是日本目前最流行的小确幸文化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不太愿意在别的地方付出更多的努力。说来讽刺，也许没人相信人人平等，因此只要社会稍微平等一点，有人就急着给他们扣上一个吃大锅饭的帽子。日本的锅可能不够大，但日本人却都习惯在这口锅里盛饭吃。就如老杨和林奈喝酒时所言，活着 就是过了今天等明天而已，偶尔摆烂，心情灿烂。坦白说，他这么接话到人家姑娘的心坝上，他说的业务往来到底是啥业务呢？最近我在二手店淘了些曾经少年时代看过的漫画，其中有一全套的灌篮高手，重温之后才发现，那些曾经热血的偶像们最终都归于平淡。比如鱼柱放弃篮球后成了一名厨师，赤木上了普通的大学，将来也许会去学校当体育老师，就连飘若惊龙的仙道最终也是不了了之。这似乎是日本高中生的共性，即便知道平凡的以后，也不耽误自己在最耀眼的年纪挥洒热血。如今的我们总是习惯将一切问题归于内卷，并以此为借口放弃努力，躺平摆烂。但殊不知，努力并没有错，平凡也不简单。日本在经历泡沫破灭后卷过躺过，但并不影响后来的人们为了幸福的生活继续努力。要知道，当一个种群因环境变化而艰难时，他们或相互竞争，或远走他处，但绝不会放弃，因为生命总会找到其出路。